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身频道。那今天呢，跟各位去分享，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往健美圈发展，或者是你想要如何变得更壮、更大只、体脂肪更低，然后梦想站上这个国际舞台，或者是我们的健美舞台的话呢，那今天这个课程呢，今天这个 podcast 这个语音节目呢，会帮助到你。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宾是谁呢？我先介绍一下故事好了。他在2018年呢，得到 IFBB 的职业卡资格赛的冠军，也是我们的传统健美的冠军。所以由他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这个经验了。对，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KD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KD。那我在2018年的传统健美拿到了量级的冠军，对，
所以你在2018年那个时候，你健美多久？你健身大概多久了？
如果从17岁开始算的话，13年了。
13年哦，13年，也就是国中吧？
高二下学期开始练的。
对，你是受到什么原因开始健身的？
我觉得应该最主要是以前就有在做，因为以前打篮球嘛。那就会做一些基本的俯卧撑、深啊、仰卧起坐那一些，然后到高中之后就没有打篮球了，然后就想说要找一点事情来做，对，然后就因为其实学校附近有一间健身房，然后就有一次走过的时候，经过，然后我想说，练这个好像蛮帅的。可那时候其实没什么在练，那时候大家都还只是就是俯卧撑这种观念而已，因为以前在苗栗嘛，就是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那其实有健身房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然后就回去求我爸，
求你爸，
对，
为什么要求你爸？
办会籍啊，办会籍。
3岁那时候，17岁那时候还不能办，对不对？
还不能办，一定要家长同意。
哦，对，
交钱嘛，那时候，我记得他们好像一个月3000，
那很贵。
对，一个月3000，然后半年9000，是不是？
我不知道，
对，那时候好像我记得这样长，然后一年好像18000的样子吧。对，反正就是这样子，那就是求我爸帮我办健身房，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健美的健美的故事。
Okay. 那你刚才在练的时候，你17岁其实蛮早。我想一下，我自己健身差不多就是你这个就是这个年纪。我记得那时候我是看那种美国 WWE 嘛，冠军赛那种，看着看着就休息时间、广告时间拿个哑铃练一下。那当然，如果大家看到这荧幕上的画面，很明显看到那个身上的量级跟肉量是不同的嘛。那我们两个都是算是蛮早就开始健身。那你觉得你身材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比较大的改变应该是在，我想一下，应该是在因为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是在59公斤而已，17岁，然后慢慢的第一次去比完赛，然后开始吃到90几公斤，然后又减下来。我觉得应该在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改变最大的时候。对，2011年的时候。
怎么说？
应该说那个时候又第二次的，就是第一次吃到90几公斤之后，然后就减下去了嘛。就要大概70几公斤那个位置，然后就它会一直维持，然后开始又再有一次回到69，然后大概是2011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69公斤跟以前69公斤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变得很干，然后又有肉量，对，那以前的69就是没东西，就是一层皮包在上面这样子，
瘦下来
就对，就是瘦下来这样子。
那关键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
关键我觉得最主要是你的训练跟你的饮食有没有做到？对，饮食很重要。对，对。
因为我们都常知道说，这个七分吃三分练嘛，
对
对不对？所以，那你都是怎么练？我们先讲练这个
练吗？以前最以往的话，最早以前的练法应该说是我大概10几年，大概有12年的时间都是练所谓的分区块的训练的方式，就是今天就是练胸，然后隔天练背，然后第三天可能是肩膀，第四天可能是腿，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手臂，然后又再一次腿，
对，
这样就是一天拆部位这样练。对，那以往都是这样练。那曾经也有试过一天练2次，然后 可能早上练胸，晚上练背，然后隔天早上练腿，晚上练肩膀，然后就一个月跑三循环。然后那时候练到就是超累，每天回到家就睡觉，还差点被恶意。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那不要大学，
大学的时候，哇，你大学就已经训练量那么大了，那你那个时候的样子应该已经是
还好像就瘦瘦的，还是一样，就是有点练的那种感觉。
一天二练的，代谢那个负担应该是蛮重的吧。
重，那时候就是每天练到就是回到家就是睡觉，完全就没办法做功课啊，就学校的那些报告作业都没办法做。对，结果那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大一上，对，结果就。学期末就很惨，这被搞到差点被恶意，对，差一学分，对
对，所以那时候练那是最早期的练法，然后每个部位拆开来练，胸背腿肩手拆得很细这样，OK， 那跟现在练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的话是这次请了一个澳洲的教练，对，那澳洲的教练来讲，他的训练方法是上半身的推拉放一天，就是胸背肩，然后手臂一天。然后隔天是腿，腿的话就是也是下肢的推拉一起，然后第三天又回到上身的推拉，对，然后一样也是，一个礼拜跑三次循环，对，但是在每天的那个训练量其实就不会这么大了，他是把总训练量分摊到每一天里面去，对，就是胸可能只有两个动作。背两个，肩膀两个，手臂两个这样子。
你说我做胸推的时候，我的肩推也练到了。
对，
我做背的时候，我手也练到了。
对，
那你觉得这样子，除了听起来是我的训练量，应该说我的疲劳度应该没那么高，对不对？对。那你觉得优势是什么？这样练下来，跟你以前这样练起来，
我觉得优势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疲劳度没那么高，所以我可以让我的重量是一直在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就例如我的第一个动作的卧推，跟我第二个动作的推的动作或是拉的动作，基本上我重量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水平，因为我的神经疲劳是没有这么大的。因为往往我们在分区部位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做完了，接第二个动作还 OK， 第三个动作可能已经没力了。
对，
我就是必须要降重量去完成这个训练。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一个疲劳度开始在往上的强度是在下降的一个区的一个时间点的，对，那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个情况，对，是这次用了这个教练的模式之后才哎这样子跑，其实对我们的训练来讲会比较有帮助。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身体讲究的是一个平衡，平衡，你不能让你的身体是前后张力是失衡的。或者是上下失衡的，那同时他前后这样子跑的话，基本上是保持你的身体在一个平衡的情况下。对，最主要是。
OK， 所以你的指的平衡是指说，哦，有些人喜欢只练下肢，有些人只喜欢练上半身。那你的意思是说，应该是全方位的去发展的。可是这地方就变成说，哎，那我有时候有我自己请过教练了，然后他可能说，哎，你这样都有练，那我觉得你肩膀太小。那这个地方是就是在加强可能弱项的地方，去加强。OK， 那你自己这样练下来，你觉得即使到你现在，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是可以再更强的？因为你已经是职业赛冠军嘛。那在这个职业赛冠军之后，那然后呢？就是我比较好奇是在你这样的一个身份跟心态，你的下一步通常我一直在想啊，对啊，一直在比赛，一直在比赛。那比赛的人他可以获得到什么，以及他的下一步可能会是有什么好处啊？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还是朝着就是拿到职业卡嘛，因为我们现在是业余赛，我们现在是业余，就是业余赛的资格赛的冠军，还离职业卡还差一步。对，因为那个要全场总冠军才有。
哦，那应该蛮不容易的。
运气很重要，运气其实也很重要。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说下一步嘛，下一步其实因为年纪其实也慢慢的已经三开头了，对，你说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这样去负担，然后还有你之后一定会面临到家庭的问题，对，家庭问题，那家庭问题
这蛮重要的，另外一半支持，经济跟生活环境，
对，然后你以后会面临就是结婚小朋友的问题。对，那其实慢慢的现在已经开始 转向就是带选手，
对，
带选手，带新的一辈出来，
退居幕后。
当然自己还是会想要再拼一次啦，对，那就是，但是慢慢会把重心转移出去。
嗯，那你觉得那种当选手的好，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想要比赛，一直比赛，一直比赛？
我觉得比赛的话是展现自己的训练成果给别人看。当然，有人如果会说，那我展现我的训练成果在 IG 上面就好了。对，这是一个。这些，但是有时候在舞台上面展现，会有一个第三方的，就是怎么讲，公平公正的一个裁判帮你去做判决
嘛，不是你自己觉得很重
就很重，对对对对对，
是真的有
对
第三方认证，
对，你是可以赢过很多人。
OK， 那如果这样得到冠军，就你自己，因为本身也是教练，对不对？
对，
你觉得你有冠军，就是你有这个身这个资格，跟你没有这个资格，在你的名气或者实际上面，在商业上的这种提升是有帮助的吗？
你说拿到。
比如说有拿到，对，有拿到冠军，
在教练上面的帮助会不会比较大吗？我觉得还好，
反而还好。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对象，你的客户族群的对象是哪些。如果你的客户族群是选手，那可能会帮助会比较大。但如果今天的客户族群是一般人的话，一般人可能觉得好赚，我不要。对，
要找帅的。
对，他们都会比较喜欢找，就是刚刚好的，刚刚好的
有六块肌的，
有六块肌，然后不要太大只，不然会觉得有压迫感。这是我以前碰到的问题。
这样感觉是女生会这样子，男生不会，男生也会吗？
对，男生也会。我甚至会有一个问题是，他会觉得他不想练那么壮。
是 哦，可能我想我找教练就是要找那么壮，因为有一天要变成那样。
对，
我的逻辑是这样。
这是小众族群哦，大众族群都是，因为我不要那么大只的。
好像对，好像会变成这样子。但事实上，我们就沿着这个话题讲，要变那么大只，你觉得真的有那么容易吗？
我们扣除掉天赋异禀的人来讲，其实要花很多时间，而且真的是要很投入在这个上面，然后那个年数大概是五年以上。
五年以上才有机会变大。OK， 那如果说你假设我们就沿着变大只的话题，应该就是增肌，对不对？那增肌的话，因为我相信在看这频道，应该很多人都是健身想变壮嘛。那增肌的话，你会什么规划跟安排？饮食上跟训练上，你会什么给什么样的建议？
如果是增肌来讲，
我会建议它的碳水化合物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量。
好比说，怎么算是足够的量？怎么算？
如果讲一个80公斤的人好了，他的碳水化合物基本上一天起码要有450克的碳水化合物。
80公斤要450，所以等于说80公斤450，450克，450克再除以他的体重。OK， 所以你是用这样去做算的，
基本，但基本上还是要算 TDE 那些会比较有一些根据性。
然后对，可是反正你刚才讲到碳水，反而是你放在前面的，不是蛋白质。
蛋白质就是体重两倍。
对，
对，磅数的两倍。
那碳水化合物呢？体重的几倍？
话大约我会抓，三，哎没有哦，应该是大约到体重的7-8倍都有可能，还是要看他身体反应。对，因为有些像我给一个69公斤的一个客户，我先给他吃600的碳水。
600的碳水，为什么你的走法为什么是这样？
先给他吃450，
对，
他没有动，
没有动是指什么？
完全没有变，而且越来越干，这是真的有。对，然后再跑嘛跑550，怎么还是这么干？
哦，你是用这样去测试
他身体反应那些？那我有碰过，大约体重是80几公斤的，然后我给他吃500的碳水，哇，他就开始肿了，就开始肿了。对，因为有时候这种东西要跟每个人的血糖跟胰岛素反应去会不太一样，还有甲状腺那些。对对对，是要看个人状况，因为。
碳水放第一个，就是刚刚说体重的可能5倍到6倍，但是还是要看状况嘛。那你怎么检测说，哎，我这样增肌是有在往这个轨道去走的？
就是我会观察他的照片，然后他的 in body。
照片是指看起来的样子吗？
就是每一周他拍照嘛，然后就看他的身体变化。对，然后还有 in body。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用皮脂夹。
皮脂反而不是皮脂肌，
皮脂肌也会有，两个都去做参考，但我会比较相信皮脂夹的那个准确度。
像那个叫冠军大叔那个阿米尔汗最后夹那个，那个好像我之前在上教练课，他也是用皮脂夹去教学生说最好的方式。
对，
其实比较 CP 值高啦，不要太高成本，因为有一种是水中测量的嘛。
对，
水中测量那个太不可能了。
对，找个水中啊。
对对对，那就是刚刚皮脂夹是一个比较工整，准确性可能比较高。
阿里的变数太大了，对，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就用皮脂夹。对，然后再来就是量它的腰围、臀围，跟它的上腹的维度。
腰围、臀围跟上腹 ，OK。所以就是第一个用目测，刚刚目测，然后皮脂夹的方式去检测，然后再来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些。
你会测它推的多重吗？就是它，比如说卧推的重量
啊，不太会，
不太会，
这个
不太会。为什么？
因为我会请他去记录，对，请他去记录。但是重量在我们健美来讲的话，它的重点不是这么重要。对对对，我们在乎的是它的身体控制，跟它的训练次数有没有达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对，因为我们都尽量控制在6到10下之间。
6到10下。
对，6到10下之间。对，所以你说去测它的重量有没有成长，哎，这个也是需要的，但它不是这么绝对。因为如果今天你是走健力选手的话，那肯定就是需要。
对，
我要详细详细记录一下你的3RM 多少，5RM 多少。对，你可不可以120做，就是你可不可以90%重量做组数这样子？
对
对对对。
那像我自己有个问题，不能讲问题，遇到一个状况，因为我以前是练，也有练健力，也有练健美，我不敢说我自己是很厉害，就是说有时候会追求那种力量型的课表，有时候会想，哎，又变想，可是又觉得没有那种像你们这种看起来肉量，又觉得我也想变那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想说我要去这个怎么去规划我的课表，你有没有这样的学生问这样的问题？
就是想要有力量，但是又要大只的，
对，
有。但是我会建议先走一个，就是你，因为你看嘛，你如果今天是先走力量期，就是我们回到正规教科书，力量期跑完了再去跑肌肥大，或者是你其实也可以同时跑，就是同时跑共二区间，就是今天先走力量，走完再走肌肥大，肌肥大走完再走肌耐力，
那还蛮累的，
他一天3小时都要练的，
对啊，那就要看他的工作形态。生活形态而定，他适不适合走这种课表？
对，没错。
哦，所以其实就是课表这件事情，还是要看这个人的状况，对不对？
生活形态那一些啊，对。
OK， 所以比较多就是，所以刚刚说到变大只就是看他碳水，然后观测点就是他的看起来的样子，然后重量有没有上来，皮脂夹，
还有维度
，
他的那个腰围。
对，那很多人会担心是说，哎，我变大只，其实体脂肪也会相对增加，对不对？
对，
那有没有人困扰是我不想要变大只又肉肉的，想要切割度？
这就是，可是这是很难，这真的很难，
因为
增肌减脂同时进行的，
除非他是新手期，或者是他的这个体脂肪，哎，就是体脂很好，但基本上还真的很少碰过这种人。
那你有没有就是说你有没有学生说，哎，我只想大只，然后又干，你怎么去克服他这种心态？因为我相信这个一定很难嘛。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这件事情？
我就必须跟他讲说，如果你想要大只又很干，你就必须先让牺牲一下你的线条一阵子，因为你一定要热量上去，热上去的话，体脂肪一定会稍微不见嘛。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等你大只到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减下来。你就会看起来大只又有线条，对，它是必须要一直反复进行这个动作，对。
那增肌期大概抓大概你的规划大概多久是增肌期？
通常大概是12周到16周，
12周，所以大概不超过差不多3个月，对不对？
3到4个月之间，
对，3到4个月，然后再转回，因为通常这种增肌期3个月应该会变油，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慢慢控制，就是一个礼拜大概就是1公斤在跑，0.8到1公斤。而且如果发现它长得太快的时候，那可能要考虑到是不是该稍微做一些小减脂。对，因为如果你让它再上去，你的体脂肪过高， 基本上你的体内雌激素也会过高。那原则上你长上去的体重都是脂肪跟水，的肌肉其实没有什么要上去的。对，所以我会很建议，如果要增肌的人，尽量先把你的体脂肪先降到 10% 左右，再开始做增肌会比较好。
体脂肪 10% 再做增肌，
不要增超过 20%。 其实 18-19 那边就差不多该停了。对，
就不要 20% 看起来就已经是
就已经大叔了，很油了。但还是要看肌肉量，还是看肌肉量，因为像我很常量出来就是18%。对，很常量出来就是18%，我也不知道它重在哪边。
那我冒昧问一下，你现在几趴？
我现在就是差不多18%。
可是看起来，对啊，可能我觉得你肌肉量在包着那个脂肪，看起来又更大只，就是对。所以你在减脂的时候，其实就会比现在看起来再更小一点。OK， 那你对于这种让自己变小，因为有些人说让自己变小，就觉得好像自己失去了那种壮哥的感觉，你会有这种状况？
会，其实还是会。你比了那么多年，就是我们在飞赛季的时候觉得哇自己很大，但是你一到减脂减到后面就，哎，肉量还是不够。对，这是没办法的。但是我们毕竟比赛上去上台就是要看的，就是线条。你上台你很大只，但是没有割线那一些，基本上你的评分跟你的名次基本上都不会在前三名，比赛前三名都已经看的是谁比较干，对。
那有没有那种又大
又干
又干的那种？你在 IG 上外国人或者是基本上韩国好像蛮多这种，
韩国很多，日本也很多，中国也很多。
对啊，对啊，就是像中国，我最近看到一个是谁啊？陆成辉，对不对？他那个就好夸张，
就是188吧，然后体重赛季好像120多公斤。对，那时候我前年在日本，19年日本奥赛有看到他本人，那真的是那种我们现在坐那种椅子啊，坐在他上面啊，还像坐小板凳一样，
对，
真的是很大只，对，而且他那个鞋子也是像艘船一样那么大双。对，
可是按照人体的极限，应该是你像他就是又大又干嘛？
对，
那这样要怎么做？
这样的话，
有没有人学生说我想变那样子？
我会跟他讲说，他真的是天赋异禀，他真的是天生基因很好。对，所以说我会跟他讲说，你先不要看这个嘛。
对，
就像你今天打篮球，你不会说我想要跟 NBA 的一样。对，我们一定会先找国内的，先有一个比较好追求目标达到了再来。
对，至少先有一步改变，慢慢再追求这样子。
对，没错。
对，所以你刚开始也是先从看到自己的改变，然后慢慢的站上舞台这样子。
对，
站上舞台。那你觉得你目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赛的人那么多，冠军只有一个。
对，
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关键吗？我觉得关键是第一，他今年累月的很多的训练，他的肉量嘛，肌肉量，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的天生的比例，感谢他妈把他生得很好，哎，真的有差哦，就是天生肩膀宽度，手长脚长的比例，跟腰有没有够细，那个都很关键，对，因为手长脚长那个没办法，那个没办法改变，然后肩膀宽度那个也没办法改变，对，还有头的大小也是。
比例上面头好像小小的，
头要小一点，因为你这样还看起来够宽，所以基本上亚洲人跟欧美人站在一起，其实亚洲人的缺陷就是头太大，亚洲人的头颅很大，欧美人士他们比较小，对，然后相对来讲，欧美人士的整个肩膀的宽度，
对，
是比亚洲人大的，
对，
但是亚洲人有个优点，就是我们的腿的比例会比较好，腿长的股骨的比例，对，会比较好一些。
腿
的对腿的部分。
那你刚刚说到两个，第一个是经年累月的痕，就训练的痕迹有没有累积？
对
对，
然后再来是
天生
比例上，
对，然后
还有
再来就是他的训练方法跟饮食那一些，因为这就是后天努力出来的，对。
那你这三个，比如说这三个，第一个，你说经年累月，那我觉得这就是跟耐心有关了。第二个，坦白讲，我们没办法改变。那我们就讲第三种好了。第三种就是你说训练跟饮食。那训练跟饮食，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冠军跟 跟一般人，你觉得在训练跟饮食上面，真的要讲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关键？
有没有什么关键哦？我坦白讲，没有太大差异，
就是重复的一直去做，
一直去做。然后，而且其实你看哦，应该是说要一个，就是我们身为教练，我们需要是去观察到说，今天这个饮食方法在 A、B、C 身上，因为我们饮食方法都有一个逻辑在 A、B 身上，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就是要你要去观察到说他的胰岛素、他的内分泌、下甲状腺、甲状腺素跟他的血糖那一些，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出来的反应也都不一样。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蛮关键的东西。对，你要怎样去调到，就是说，这个饮食目前是让他比较进步的，就是可能你的高低碳水的循环啊的碳水化合物的。那个量那一些，
对，那我这样听起来，其实在这个行业啊，你要变冠军，你脑袋要蛮有东西的，你不是只是纯练的，因为你每个饮食跟训练，它跑出来的数据跟资料 KPI 是不同的，然后按照这些 KPI 再去做调整，怎么样变得更好，然后你又要去算热量，这个其实，然后热量又要去对应训练的这个东西，那其实听起来健美这个运动，反而你。真的没有像外面的人说的，你只要简单就好。对，好像不是这样子，你好像真的要去算这些东西。OK， 那你觉得在里面吃跟运动里面，哪一个比较相对是比较有技术的？
有技术的吗？我觉得都很有技术。对，因为你练的话，就是你要怎样拿捏那个不要过度疲劳，但是你又有一定的强度在。对。那吃东西的话，就是我觉得吃东西就是，你要去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你要一直去观察身体的反应。例如像我自己吃吐司，我是没办法吃吐司、面包类的。
对，
我只要一吃，
拉肚子。
没有，狂长痘痘，就像现在这样子。
对，
前天好像有吃个吐司啊。我前天好像吃了那个 Seven 那种
热压吐司，
就是个什么那种类似麦当劳早餐那种汉堡。
哦，那种。
对，然后就开始有点爆痘痘了。对，我曾经早上会吃一条吐司，就是那种全家那种九片的，八片的那一种，然后连吃两天吧，我脸上全部都是那一种白白的，然后冒那种。痘痘，那它不会爆，就是那种，发炎的那种脓包那一些，然后只要没吃就没事。哦，对，
所以食物上的发炎的
发炎，对，当然这个可以去检测啦，这个可以去检测。
那你在减脂的时候，你都怎么安排你的饮食？
减脂来讲的话，我的饮食的话，我一定会跑碳循环。对，但是有一种人会，如果他本身体脂肪就很高。我会先把它热量压低，压到大约它的体脂肪大约剩 15% 的时候，我才会再给它进碳循环，就是可能会有三天连续三天低碳、超低碳那一种，然后再一天高碳，给它回它的代谢这样子。
那超低碳可以举例一下，会像
几乎贴近基础代谢，
就是这个人的基础代谢。
对，这个人的基础代谢，顶多基础代谢加300，加300卡。
那假设我现在肌代是1700，1800吧，1800。那如果我是你学生，我要减脂，你会怎么规划？
如果我现在讲的话，我可能会先让你连续三天的低碳，热量大概在2000到2100之间。
对。
然后连续三天之后会给你高碳，高碳可能会回到3500左右。对。
三天比一天吗？
对。
3:1。所以三天低碳是碳水化合物要抓大概多少？才叫低碳，
通常是150到200之间而已。
哦，150到200 ，OK， 那这样大概多久？3:1这样要多久？
看状态，
还是要看？
看你的进度，因为如果你进度开始慢慢停下来了，那我就变成4天，连续4天。我觉得极限就是4天了啦。
对，
因为你在网上的话，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毕竟不是靠吃越少越好，我们还是要提高的是你的。热量输出、热量消耗，对，所以还要拿捏到一个东西，就是你的有氧跟你的疲劳度。 很多人都会在备赛的时候或者卷脂的时候做超级无敌多中低强度的有氧。
对，
那我其实会比较建议就用低强度就好。
对，
就是大约只要走路散步那种强度就好。
对，
就是我甚至觉得可以不用去注意到你的心跳。
对，
就是用你的低强度去提高你的 NEAT， 就是非运动消耗代谢。
对，
这个部分去做减脂。
哦，那你这样子等于说你减脂期你这样你的有氧会怎么安排？如果按照这样的话，
走路，
走路
就走路，
爬坡没有？
爬坡不会，
就走路，
就是走一般。可能今天我要去教课，我可能就是坐捷运或者是公车，这样多走路这样子。
那没有想象中的好像要跑步，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氧最怕就是我要站到跑步机上，跑个40分钟、1分钟，
对，那个其实会还。你一两天可能就还好，但是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减脂是个长时间的事情。我今天其实我超讨厌上到跑步机的，因为我上到跑步就觉得又要地狱了。
对，你最讨厌是跑步机。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下来，你知道吗？
没有产值的感觉，感觉上没有那种力量输。
对啊，就在原地走路啊，那我还可以去外面看风景，哎，看到哦麦当劳，好想吃啊，但不能吃，走掉。对。
一周会这样走几次，还是就是
每天？对，因为就是一个习惯，让你身体习惯每天都是走那么多路的。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一个画面，就是站上跑步机开始快跑那种。
以前有试过，就是在减脂初期的时候是安排间歇有氧，然后间歇有氧完了之后再做走路，对，然后到慢慢到中后期的时候，因为你的热量开始越压越低了。其实你是没办法做间歇有氧的，因为你这样子会影响到你的重训，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成低强度这样走路而已。嗯，对，就是这样。
整理一下，就是你在减脂期的时候，你会做碳循环，你不会用什么生酮或者是168？
168会看状况，对。因为其实我现在有时候也会是，我现在会用168不多，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上班时间，我要教课那些没办法吃，所以会这样断。对，那我会比较常做的是12-12，断12小时吃12小时。对，那生酮的话不太会，对，因为我觉得生酮对我而言，它的效益性没办法维持太久。如果今天可能是真的紧急情况的话，才会这样子去做。
对，什么像是紧急情况？
例如我真的降不下来了。
哦，转换一下。
转换。
极端一点。
极端一点，但是通常只会2周。
哦，不会长时间。
不会长时间。
长时间反而是比较。
对。
间接，不那个叫什么？循环，碳循环。
对，碳循环还是比较舒服的。
蛮多健美人士都用碳循环来去做他的减脂的。
对，没错。
所以好，就收到。那我事实上要来准备碳循环，应该最近蛮多人问你，因为过完年后应该蛮多要
减脂啊，然后开始准备比赛啊，因为开始比赛潮开始了。
对，所以这时候应该蛮多减脂期开始出来。
对，没错。
那最后减脂期，如果你觉得减脂期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减脂期有没有注意的地方？我觉得减脂期最主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睡好觉？
睡觉，
因为如果你的睡觉睡眠不够，你的皮脂醇会上升，你会发现你的体重在往上，
对，
然后因为我们基本上会是每天关注观测你的体重的，
对，
你会发现你的体脂往上升，你的压力就会出来，会越来越高，
对，
你就干嘛？想吃东西，
吃东西，
对，所以一定要先把你的觉给睡好来，把你的压力控管给压下来，
对，
基本上你的减脂就会很顺。对，但是很多人都忘记睡觉这回事。
真的，
我觉得6小时太少，7小时刚刚好，8小时最完美。
有没有学生被操到有天睡到12小时？
是没有啦。
开玩笑。
对，
就7小时刚刚好。
7-8小时差不多。
差不多。
对。
这个是睡眠观测，就是你在减脂期反而要观测最重要就是
睡眠。对，而且有没有深层睡眠？
深层睡眠。
对，如果都浅眠也一样，你会很累。对，
就是所谓的吃练睡的一个环节。很多人把睡是我有睡就好了，
对，
可事实上要睡够，
睡够，然后还要睡好，
对，
因为我相信基本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客户，他们上班也很累，对，我有碰过他是教钢琴的，也有碰过是要带小朋友的，
对，
所以基本上他们的那个行业都是需要耐心那一些的，所以当他在低碳的时候，他如果没睡好，其实他的耐心会情绪会变得很不好，
对，
那他就影响他的工作，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减脂去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
对，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门技术。通常在减脂期的时候，
对，
比较容易情绪不好，
情绪不好啊，对，
压力过大，
然后就是暴怒啊什么之类的，
自己会变这样。
我以前有过，我坦白讲以前有过，就是在减脂的时候会因为没有东西吃，然后我只能看那边吃东西，所以焦虑，因为比赛快到了嘛，比赛快到了，所以会焦虑，然后就可能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就会迁怒周遭的人这样子，
对，
但慢慢的，随着你学习一些东西，其实就会知道怎么调试了。
对，情绪管理，
对，情绪管理很重要。
好，哇，今天学到蛮多，那我们整理一下今天这个学到的。第一个就是，如果要增肌期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想变大只嘛，
对，
大家学到就是，如果变大只的时候，其实。你的体脂肪相对会上来，所以不要太在意，那就是给自己这个12到16周的时间去做增肌，
对，
然后最好的方式是从体脂肪 10% 的时候再开始做，
对，
增肌，
对，
然后不要超过
20，我觉得18就差不多了，
18%，
对，
那你应该有不会不到10%15%要说要增肌。
有，
那你会怎么建议？
我会跟他说，你可以稍微增一下下，那我们再开始减会比较好，或是你要先减再增，我觉得效益性会比较大。对，
我觉得有时候会变这样，男生就想增肌。
对
呀，你15-16%增肌，变得很油这样，
空间就很小。而且其实最主要还是看他的体态，因为有时候15-16%，他的肌肉量如果不够，他其实看起来就是
一般人。
这个再增上去会不会太油了一点？对，所以它
10%的样子是差不多。
对，10%会，我觉得会是比较刚刚好的一个，一个位置。
所以大概12到16周增肌，那增肌的时候要检测我们的部分，就是第一个体重有没有上来，
对，
再是那个
训练重量，然后你的腰围。然后你的那个硬巴底的部分，
就是要监控，不是只是一直吃，反而要监控。
对，你要监控。
那最好的这地方是有没有数字是，比如说一周要多少公斤，还是有没有一个？
通常一周增长的话，大概是0.8到1公斤。
0.8一周增长。
一周0.8到1公斤会比较 OK。对。
所以那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一个周期可以增加个。
通常不会那么好了，因为它慢慢的也停滞了，
会不会极限在
对极限在那边？但如果你继续往上加热量上去，这时候就要看究竟涨上去的是
肌肉还是脂肪，
肌肉还是脂肪？
哦，
对，这要通过
观察。那你怎么测判断它是肌肉还是脂肪？
因为如果它的 in body 出来，然后它的体脂肪是突然。瞬间跑很多出来的，
对，
那就不行，
就用数字去衡量是肌肉还是脂肪，所以不会反而不会用它推多重来去测量它，
因为对，因为你的身体状况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训练重量，
对，
所以基本上卧推重量或者训练重量那个其实当做一个参考，但是它是最后面才参考。
OK，
对，
好，所以每个礼拜0.8到1公斤是增重的一个数字 KPI， 可以去监测一下。那再来就是刚刚说到，就是说，如果要减脂的话，就是碳循环3:1，三天的低碳，然后一天高碳，对，然后这个是大部分人可以去尝试的方式，
对，
好，以及刚刚我们听到就是健美的三个成为冠军的三个关键，第一个是经年累月的训练痕迹，那这个要有耐心了，这没办法。再来就是天赋，再来就是天赋指的就是你的身体架构了，身体组成这些东西，那第三个就是训练跟饮食。
对
技巧，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个教练都有他的一些训练技巧跟逻辑，对，都有不同的，应该有不同派系什么的，对，那没有问题。反正训练跟饮食就是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没有那些观测的东西可以去衡量。我刚刚从这个 KD 身上学到，就是说 不是只有健美这件事情是好像把肌肉练大，而反而是每个监控点它都有数字可以去看。
对，
这是饮食上的还是在训练上的都可以。所以如果当你这三件事情做好的话，你就有机会能够站上舞台。
对
对，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那当然最后这个也非常高兴的去今天特别去邀请你来跟我们频道的伙伴，甚至你未来也可以跟这些人可以聊聊，就是你是怎么样成为冠军的。那最后的话，你可不可以给这条路上面的一个小伙伴或者是朋友或教练，给他如果他想要往这条路去迈进的话，你可以给他的一个建议。
建议吗？如果是要比赛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就是第一，你要选一个稳定的工作。对，因为你不可能说你今天工作不稳定，然后你还要烦恼的说我在吃鸡胸肉。对，因为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了。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要比赛，或者是我觉得不管今天做任何你想要做的或你梦想的事情，一定要先把你的收入给顾好来。对对，因为收入顾好来，你才办法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嘛。对，那再来第二点的话就是稳扎稳打，就是不要还没学会走路就想要跑，就想要跑步或想要飞了。对，因为其实很容易可能会揠苗助长。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觉得如果预算 OK 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找一个你觉得 OK 的教练带你在这条路上会比较顺。因为像我们以前刚开始练的时候是没有教练，我们只能透过健身房比较壮的那一种人，请他旁边看，然后请他就是可以请他教我们一些些东西这样子。对，那因为其实现在大部分年轻人他们的家庭环境都还蛮 OK 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想要进步快一点，肯定是先找教练。对，他带你练这样子。对，那当然教练的素质也很重要了。对，我觉得教练的素质好不好不是看他练的壮不壮，而是在于他平常怎么带他的客户，我觉得这个最重要。可以透过你平常观察来去看他怎么带客户，对，以及他客户的成果这一些。
我个人其实蛮认同找教练，因为有时候如果没用对的方法，它可以帮你节省的时间跟我们的各项的成本其实是压缩的。对，所以我觉得找教练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投资。
重要的。
所以最后，所以这三件事情，你刚刚说到，找教练，然后再来就是那个
稳定工作
哦，对，稳定工作，这是第一件事情，稳定工作。对，然后不要看得太远，先看把自己当下的事情做好，然后找个教练。哇，非常有收获，对啊，相信这个大家应该听的应该是收获非常的多。那也希望呢，这支影片那个或者是 podcast 对你来说是有帮助的。那如果喜欢的话，我在下面呢频道下面会放这个 KD 的 IG。那如果你们需要训练的课程，你们可以去询问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细心的教练。OK， 那我们感谢今天的时间，那我们就到这边，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好，谢谢。
嗨，我是 Eric， 那感谢你的收看，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如果呢，你对于体态管理、然后健康、健身、健美这个系列有帮助的人、喜欢的人呢，可以订阅跟追踪我们的频道。那记得到 Podcast 跟我们留言分享你的心得。